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个礼拜天是什么主日，知道吗？啊 ，Palm Sunday 啊，我们说棕榈枝主日啊。这个礼拜天在教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在耶稣基督生平当中，这耶稣骑着一个小毛驴，温柔的进到了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了，从啊今天开始到了下个礼拜天，我们就要教会历史上称为什么？称为圣周，啊，也就是受难周。就耶稣预备他自己以进入耶路撒冷，并且准备他自己受难，啊，那到礼拜一发生什么事情？啊，礼拜一他就洁净了圣殿，洁净了圣殿。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晚上7点钟在这个地方我们举行受难日崇拜，啊，就是所谓的 Good Friday Service， 啊，受难日的崇拜。我在这个受难日的崇拜当中会特别分享一个信息。你们有没有记得耶稣在受难日的晚上他是设立了什么圣餐或者主餐？我们说，但你们有注意到其实这个主餐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但有没有想到或者发现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没有吃完？有没有发现过？发现的过的人举举手。耶稣并没有吃完，对，精华非常好。耶稣并没有吃完逾越节的宴席。然后通常我们理解逾越节的宴席当中耶稣是喝了什么？一杯酒，对不对？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但如果你仔细看路加福音，马太跟马可没有记载得很清楚，保罗也没有记载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11章也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路加福音第22章，如果你仔细看，你发现耶稣喝了几杯酒？有没有？啊，耶稣喝了2杯酒。但是按照逾越节的传统，耶稣应该喝4杯酒。为什么是喝4杯酒？那最后一杯其实是按照路加的记载，他是喝到了3杯酒，他就离开了。按照马太、马可的记载，他们唱着赞美诗，大概是113篇，有的说是115篇到118篇，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从耶路撒冷去到橄榄山，他们唱着这个赞美诗。路加福音记载，马太、马可记载是唱着橄榄诗，唱着赞美诗去了橄榄山。但是呢？这第四杯酒在哪里喝的？所以如果你想听这个第四杯酒哪里喝的，礼拜五晚上，今天我不讲，礼拜五晚上啊，7点钟啊，我们是Good Friday Service。好，我们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一起来念12到14节，很短的3节圣经啊。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3节圣经读起来很快就过去哦，也很简单了。那我挣扎了很久，因为这里面中间有一节圣经是非常有争议性的，或者是说在解经上跟神学上是非常有争议性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因为单单用50分钟是没有办法把这一个概念讲清楚。就是13节说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并且是隐于一位圣灵。因为我们中间的背景很多是不同，这些圣经的解释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神学理解，所以我只能够祷告说，求上帝的圣灵给我智慧，让我讲到哪里是哪里。如果你看整个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是进入到关于圣灵的恩赐的探讨，而且你把整个12、13、14章作为一个整体来念的话，如读的话，你就会很清晰地发现保罗好像是在谈圣灵的恩赐的运用。因为12章14节14章都是在谈圣灵的恩赐， 但是唯独在中间十三章，也就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那段信息，他是在讲爱。如果你把整个这一段放在一起来念的话呢，或者是说你把整个这十二章十四章作为一个处境一个 setting 来念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保罗的中心，前面谈恩赐，后面谈恩赐，中间讲爱。实际上它本质就是说，唯有在爱中运用恩赐才是最妙的道。这也就是十二章十三最后三十一节所说的，如今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很多人说爱是恩赐，爱不是恩赐。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为这个事情特别探讨过，是我的一个长辈，当时他就拿开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这就是恩赐，爱就是恩赐。为什么呢？因为十二十四章都是谈恩赐，十三章是谈爱，爱也是恩赐。我现在发现我当时是接受的，大概是二十年前我接受这个讲法，但现在我不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爱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你看到加拉太书第六章，你就会看到第五章，你就会看到爱的果子，其中有什么？圣灵的果子就有爱，对不对？仁爱、温柔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爱实际上是恩，不是恩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它不是圣灵的恩赐。但是保罗是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在中心的时候把爱打出来，他乃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没有爱，我们的恩赐都是徒然的。而有了爱，这个恩赐才能够对教会、对基督的身体、对信徒、对不同的肢体产生真正的帮助。在这里面，保罗继续他上一次第十二章的第七到第十一节，第十节所谈到了九种不同的恩赐，他把它通过一个主题带出来，就是如同肢体是在同一个身体当中的，教会的各种恩赐也具有合一性。也就是说，虽然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人跟人很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同，但是因为你们是在同一个教会，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恩赐的本质的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它都是来自于圣灵，它都是来自于基督，它都是从教会里面所产生的。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恩赐的合一性。保罗在十二节十三节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也就是说，你的人体，我小时候学过这个生理，基本的生理，我现在就忘记，人体有多少根骨头啊？多少？206块，对不对 ？OK， 好，谢谢你们。这好像是初中学的，对不对？我就忘记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学学很多东西没什么用。其实你像数学，你要学高等数学有什么用？我学到现在，我学了那么多年高等数学，有什么用？请问？我只要会加减乘除就够了，对不对？对你们来说，我只要能够炒股票就可以了，对不对？我知道，哎，其实没什么用啊，高等数学。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的肢体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你人体的器官一样，每一样器官虽然不同，但是都是来自于什么？一个身体。保罗在这里的一个类比是非常简单的。为什么他说恩赐是合一的？因为它是来自于同一个身体。接着他又说基督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就圣经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基督的教会也是如此，或者说因为基督是一个，因为只有一个基督，因为基督产生了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的归结在于基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就要基督是头，是教会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当我们有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头部的这个神经气管是指挥我们全身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动作。所以当我们如果神经脑部神经受了，比如说一个中风了，或者是堵塞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四肢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你想举起的时候，你发现你举不起来，你想迈步的时候你迈不开，你想做这个的时候它不能做，是因为头在指挥你的全身的器官，头指挥你的神经系统，头让你身体的各部位可以自由的运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他也是教会的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死里复生的，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教会的恩赐的合一性的本质就在于基督，因为他是居首位，他是自己作为元首，他是在指挥一切，所以所有的恩赐归根结底会去到基督那里，会去到基督那里。所以在这里面保罗的强调就是在于，教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连于基督，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像一个整体一样，其实应该像一个整体一样，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不太容易跟别人合作，你会发现同事之间不太容易合作，因为在工作上有不同的理念，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每一个人也不太容易合作。我就想起过去早年80年代有一个公司，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在中国，那 我一直、哦、那个时候我非常崇拜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曾经在80年代被中国称为是中国的 IBM、那个时候联想都不知道在哪条马路了、很可惜这个公司后来就没有了、也有了，但是我后来就这段时间看了他们出了一本这么厚的这个创始人他写的这本传记，这个名字比较敏感我就不提他、这么厚的一本我的全部看完，每一页都看仔细看，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当这个创始人在的时候这个公司做得非常好，那他下面什么中科院的谁呀、谁哪些这些最重把全中国各地最最重要的这些人都拉在一起一起做事啊，因为这个带领人他有眼光，用我们看来这个人是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功啊，他看事情就准啊，也有人格魅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 uncle 在替他打工，我 uncle 就说他从意大利飞机一下来穿着阿玛尼的西装一下中关村就跟这个他的员工一起背电脑，背就是这很脏的活就一起干啊，所以他在的时候七八个副总每个人都听话啊，后来他离开了，离开之后就不行，就是所谓中国人说的叫群龙什么无首啊，整个每个几个副总有本事的副总当中也有草包，你懂我意思吗？这副总当中也是有混饭吃的，也有只懂得搞女人的，你懂我意思吗？也只懂得把国家的财产放到自己口袋里的，这种副总也很多，你懂我意思吗？当然老总更多，现在都抓起来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中间没有啊，所以呢，哎，搞得四分五裂。所以我想教会也是，如果教会我们没有元首基督，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基督在为首居首位在带领，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是因为基督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我告诉你我们也四分五裂，我们也就各自为政，我们也不会谁都彼此顺服，或者是说顺服我们的带领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也是这样，就基督他的身体是以基督为首位的话，他下面的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教会的一个部分，作为教会的一个肢体，我们也一起跟基督一样连在他生命当中。保罗在这里面接下来第十三节用了一节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圣经，但是给后世我们基督徒带来很多的神学麻烦的一节圣经，就是他说我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到这里还好啊，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这节圣经就带来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最少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彼此不能接受。第一种观点就认为保罗很清楚在这里说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如果从语法上，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的话，可以解释为在圣灵里面受洗，或者是说借着圣灵 by the spirit， 或者是 in the spirit to be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被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从语法上分析这些圣经很简单，其实指的就是什么，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讲的嘛，他说每一个人嘛，他在这里讲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和合本翻的不是最清楚，但是希腊文的文法可能就是 by the spirit 或者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肢体。也就是说经过了圣灵的洗礼，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身体了，明不明白？那么这是保罗神学的一贯的看法。如果这种解释的话，你如果看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也好，还是看整个保罗的神学思想，保罗对圣灵的最重要的看法和贡献就是圣灵使我们什么重生得救，我们因着圣灵的洗礼使我们重生得救，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这种神学是正确的话呢，他的解释应该是这样，谁是施洗者？施洗者是基督。基督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面用圣灵给我们洗礼，使我们重生得救，进入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如果按照保罗神学的看法，但是在本世上个世纪当五旬节运动起来，灵恩运动起来之后，灵恩的一些解经家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对这节圣经。他们认为受圣灵的洗是指你重生得救之后的另外一个经历，明白吗？就是保罗是讲第一个，只讲只有这一个经历，当你信主的时候，基督作为施洗者在你的心里面用圣灵给你洗礼，使你重生得救，明白吗？这是保罗，对不对？这是保罗一贯的看法，这是保罗神学的圣灵神学的基础，这也是保罗认为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浸就是指你重生得救。但是五旬节观点或者是说灵恩教会的一些神学家的观点，他说不是，他说除了人重生得救之后，圣灵还有第二个伟大的工作，甚至是更伟大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使你得到第二次的特别的经历。而这次第二次的特别的经历常常被称为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第一次圣灵充满就是指圣灵的浸，就圣灵的洗礼。是不是有点复杂讲了？所以我说我要用45分钟把这两个历史上100年来的争论要讲清楚，不太容易啊。好，他们的这个讲法在这里可能并不符合。我并不是说到我在这里我需要去 argue 到底是保罗的对还是路加的对，到底是林恩的观点是正确的解经对于圣灵的浸，还是这个福音派的传统观点是正确，我不想争论。但是在这里很清楚，这节圣经他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对不对？也是指什么？所有的人的经历。很明显这里更重要的是指保罗说的第一次的经历，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耶稣基督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替我们洗礼的这个经历，使我们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进入基督的身体，明白吗？以至于我们成为什么？基督的一部分。好，我今天很简单问一个问题，今天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圣灵充满，还是因为你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什么？重生得救的经验。保罗在这里说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你成为肢体的一部分，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因为你什么？重生得救，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所以在这里面，他不是讲的圣灵充满的经验，他讲的很清楚，是指的是重生得救的经验。那么好，接下来他又说隐于一位圣灵，这些圣经也比较难解释的。隐于一个圣灵，他其实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用一个比方。你渴口渴了吗？口渴的时候，你发现你看那个广告，口渴口了，哈哈哈哈，这就叫隐于圣灵，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你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同时是被什么？圣灵进入，圣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这两天每天喝很多水，你的体重是不是会很增加？就算你会去小便啊，都处理掉你的那个这个渣子的东西，那你只要喝水多，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这个水不单单进到你的食管，这个水不单单要经过你的胃，要进到你的膀胱排泄出去变成尿，但剩下的很多重要的东西在进到你的细胞里面，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仅于一位圣灵，他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其实是什么？占据了你的全身的。圣灵进来之后是进到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的。圣灵，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无处不在的了。所以在这里你是隐于一个圣灵。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为什么我们是一个肢体啊，一个身体啊？因为基督的缘故，也因为圣灵的缘故，因为我们同样被圣灵洗礼，以至于我们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从而我们什么？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就成为了基督身体当中不同的部分。我前两天突然有 想法，就做一个 study， 做一个 study， 小小的 study， 没有时间，没有做完，做到一半。我在想，耶稣他当时建立了，其实是建立了一个耶稣布道团了，是不是？那你想想看，耶稣是不是在地上的时候传道，他开始拣选了什么？十二个门徒，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经过整夜祷告。我在想，为什么耶稣要经过整夜祷告，然后才挑十二个人，对不对？那一定有点理由的嘛。后来我稍微发现一下，一定，我想一想，一定这十二个人各不相同，一定这十二个人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术语说，恩赐很不一样。所以耶稣要把他们招在一起，是有很多他自己的目的的，对不对？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彼得，彼得有什么恩赐？大家想想，彼得有什么恩赐啊？啊，勇敢，非常好，非常好。哎，彼得有讲道的恩赐啊，有没有啊？有啊，你们很多时候是被保罗所吸引住了。我告诉你，保罗的讲道恩赐未必有彼得强，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保罗讲一篇道3000个人信主，对不对？但是彼得啊，我想教会历史上唯有只有一个人可以跟彼得比，就是 Billy Graham，可能还有第二个 John Wesley， 可能要 John Wesley、宋尚杰啊 ，Billy Graham。但是彼得的讲道恩赐是很强的，所以耶稣要把他招进来的话是有原因的。然后彼得还有什么恩赐啊？你不要忘记，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三柱师彼得是大老大，他是老大啊。所以耶稣挑彼得做老大是有理由的，彼得一定有治理的恩赐啊。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历史上去分析彼得跟保罗这两个人的话，就很明显发现，彼得是所谓的 institutional church 的代表，制度性教会的代表人物。所以直到今天，天主教还尊他是第一个 Pope， 对不对？保罗就是所谓的 charismatic leader， 灵恩式的或者是魅力型的领袖，对不对？保罗是没有制度的，保罗有的时候做事情也有点莽撞乱来的。那彼得，我告诉你，他很有治理恩赐啊，哇，一招大家都跟着他。然后呢，约翰，哎，约翰，彼得这样的人身边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约翰的，如果约翰跟他恩赐一样就不行的了，我告诉你，这两个人他很难合作下去的。 所以彼得是一个为主要的首领的话，他身边一定要有一个人跟彼得相配合的。所以耶稣拣选约翰是为了彼得跟他一起有很好的配搭，是有关系的。当然耶稣走了之后，教会要交给他们的，圣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之后，彼得站起来讲道，三千人信主，教会很大，需要一个团队来治理的。彼得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什么？约翰。因为约翰什么被称为是什么爱的门徒。这个彼得这个人脾气很糟糕的，什么动不动拔刀子把人家耳朵砍下一个，对不对？哇，这种人还可以做基督徒，还做那个Pope，蛮可怕的。所以他身边一定需要有一个人平衡他，平衡他。他很这样的话，那个人要那样。约翰，所以约翰什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被称为是什么？是个爱的门徒。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看，你看，就是约翰的讲道恩赐，圣经当中也没有提到，很明显，对不对？他个性也比较温柔。他比较能够跟人相处，他能够把一些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们可以什么？哎，柔和，这种恩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他有劝化的恩赐，他可以劝人、爱人啊、体贴人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就彼得有个哥哥，叫什么 ？Andrew， 就 Andrew， 对不对？安德烈他有什么恩赐啊？安德烈有个人布道的恩赐啊。如果你仔细看四卷福音书当中所有的记载，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安德烈最少有三次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他有布道的恩赐啊。那教会你单单在教会开设，你建立教会，你没有人去布道带人信主，那是不行的。所以安德烈他又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恩赐。还有一个人大家不知道记得吗？约翰还有个哥哥叫什么？圣经说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就是说，约翰门徒约翰他有一个兄弟叫雅各，因为圣经里面最少出现过四个雅各 ，James、Jacob， 这个我到以后再具体讲。但是呢，在十二门徒当中就有两个雅各，其中一个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所以圣经作者一定把西比泰儿子雅各写在一起，否则会搞错的。都叫什么？我们像我们中间就都叫 Chris， 我最少认识五个叫 Chris 的人。我说那个 Chris B 就是指我的长老啊，因为他的 surname 当中有 B， 然后有一个弟兄，有个牧师叫 Chris C， 是姓陈，他我就叫 Chris C， 哈哈，还有一个 Chris A， 哈，没有了。所以呢，在这里面，西比他的儿子雅各，而这个西比他的儿子雅各，他也有恩赐啊。他有什么恩赐？你知道吧？他为人很慷慨呀、啊。你有没有记得啊？有一次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哎呀，太快了。其实她也是耶稣的阿姨，耶稣圣经里面最少出现过两个阿姨，一个叫伊丽莎伯，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西比泰的太太，西比泰的太太叫，哎呀，一下想不起来。 anyway， 她有一次跑去求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将来你建立那个天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对不对？哎，我在想，他居然就是用我们说要用裙带关系啊，是不是啊？因为他跟耶稣是亲戚嘛，也就是说他的儿子是耶稣的老表嘛，对不对？他们跟施洗约翰也是亲戚啊，因为施洗约翰是伊丽莎伯的那个儿子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亲戚。所以他去跑去求耶稣，哎，我想不单单是裙带关系，因为跟耶稣有裙带关系的人太多了，一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啊？原来他们家比较有钱，而且很乐于什么施舍，所以这个雅各有施舍的恩赐啊。他有什么？他有能够愿意让我们有的时候跟很些大方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开心啊、哦。啊，对不对？我知道你吃饭的时候都是他付钱，你不用付嘛，对不对？当然很开心啊，对不对？所以他是有施舍的恩赐。那耶稣布道团也需要钱的嘛，对不对？哎，所以呢，耶稣啊，他们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我不知道。但是 anyway， 就雅各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恩赐，甚至连那个灭亡之子犹大都有什么？都有恩赐。什么恩赐啊？他有理财的恩赐，否则耶稣不会叫他做财政部长嘛，对不对？那当然后面出问题是他因为是魔鬼进了他的心，对不对？是因为他贪心嘛，对不对？ 不是说理财的人都不好、哦、我们中间很多搞理财产品的啊，求上帝祝福你们啊，这个工作都顺利啊，只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好好的去挣钱就好啊，不可起贪心，否则有犹大的试探在你们生命中啊。所以犹大都有什么恩赐啊？所以当耶稣布道会建立的时候，哎，他需要有这些不同的恩赐。但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他一定要耶稣一定要最后兴起保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耶稣所有这十二个门徒，后来犹大做了坏蛋叛徒叛变革命，然后就把马提亚召进来替补了犹大，但是后来还是把什么耶稣还是把保罗从旷野中兴起。有没有想过保罗的恩赐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没有一个是有特别的贯通希腊希伯来两希文化的，没有，只有保罗有。所以当这个福音到了第二个 generation， 耶稣第一个 generation 到了门徒之后，第二个 generation 要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福音要跨洋 欧亚两大陆啊，耶稣一定需要兴起一个人特别有什么对不同的文化两希文化都有领受的人。保罗生活在哪里啊？保罗出生在达索斯，达索斯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希腊的大学城啊，是产生过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的地方，所以保罗从小在街头就跟人家辩论，所以他跑到 雅典去，跑到阿里巴库斯，可以跟什么 Stoicism 这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以比古罗派的有哲学家可以辩论啊，这是保罗啊。彼得不行的，我不是说彼得不重要，彼得很重要，讲一次到三千人信主，但是彼得跑到雅典去就没戏唱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必须兴起保罗这样一个不同恩赐的人啊。所以布道团有不同的恩赐，就像教会需要什么有不同的恩赐啊。但是没关系，他们恩赐各不相同，他们有一个地方都相同，是什么你知道吧？都是信主，都是耶稣的门徒，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这就是恩赐的合一性。我曾经讲过，我从来我只看一个娱乐节目，然后我也看娱乐节目啊。有的人已经知道，他上礼拜上课的就知道，我全世界只看一个脱口秀节目，你知道哪一个？就是两岸关系，台湾政治论坛。台湾政治论坛它不是政论节目，它是娱乐节目啊。所以威尼被我烦死，他说从陈水扁，他最讨厌陈水扁了。哎呀，他说烦了，他说你听陈水扁听了八年，又是什么狗，又什么马英狗，又听了八年，现在来个什么蔡英文。其实我是娱乐节目，你知道吧？啊，我就看出名堂来了。就没，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输掉？1949年输掉，现在还是输掉，为什么？一点不团结嘛。大家都很四个太阳都很亮，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哎呦，都每一个，所以国民党的人每一个出去都是精英，都是本事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合在一起就被共产党打败，现在还被民进党打败，为什么？不团结嘛，就是没有元首，没有元首基督嘛，他们如果全部信了耶稣，他们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恩赐要在一起，是恩赐的合一性。第二个就是恩赐的多元性。14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保罗在这里说许多肢体是指不同的，你知道 unity 很重要，但是 diversity 也很重要，就我们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又很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不行的，是不能够在一起同工的，就是因为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都不同，所以我们在一起。过去我们说阑尾没什么用，所以肚子一痛去医院就把阑尾割掉，对不对？或者盲肠把它割掉。有人说那因为是他这个器官是没有用的，后来现在发现，哎，不是啊，医学上发现这个器官也有用啊，上帝造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啊。后来发现这个阑尾这个器官可能对免疫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你就随便把它切掉了，哇，那很糟糕啊，对不对？要扁桃腺啊，有人说没用，所以小时候我们是一病就把扁桃腺割掉，现在发现扁桃腺也有很多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每一个器官，教会当中每一个人， 它都不一样，但是都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特别是什么，在一起配搭的时候，这个重要的作用就显出来。保罗在这里用身体跟教会做比较，用不同的身体中的不同的肢体跟不同的恩赐，教会中不同的恩赐比较，他是说到身体不可缺少的肢体跟教会不能没有不同的恩赐做比较，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一起的这种用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谈到九种不同的恩赐，他也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到很多不同的恩赐。他又说到，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或做实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所以有些神学家、有些解经家、有些牧师经过总结之后，他们发现重要的最少有20个恩赐，有二十个，最少有20个恩赐在圣经里面列入。也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但是重要的有20个。这20个恩赐呢，又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种被称为是言语的恩赐，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教导、劝化、先知性的预言，这些都是什么？语言的恩赐。它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第二类的恩赐是指非语言类的，非语言类的是专门用来服侍人的恩赐。保罗在罗马书所提到的治理的，就是指什么？管理教会，管理教会。帮助人的，其实就是执事的恩赐，怜悯人的、施舍的，甚至有信心的等等等等的恩赐。我记得我早年在一个国家读神学，那我每年的夏天在那里，冬天也在那里读，那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到不同的教会去实习、去拜访、去学习。我就记得我去的那个教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我提过一个非洲教会，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他们那个很有意思的是，奉献的时候把鸡跟鸭都什么抬上去的，真是 amazing， 真是很可爱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想去那个教会，特别是当我们神宣的伙食比较差的时候，我就很想去那个教会去参加一下。还有一个教会是个华人教会，这个教会也是 amazing 的不得了。我去到一进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牧师在前面祷告，因为聚会还没开始，他们是9点聚会，我8:45进到那里里面祷告，牧师站在前面祷告，我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9点，bang，钟一响，正式开始了。那个牧师就开始宣召，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赞美进入你的院，等等等等等。然后我就等，MC 怎么没出来？然后牧师就开始报告，欢迎弟兄姐妹来啊，什么什么。然后呢，就开始敬拜，牧师就拿出一个吉他来一带，叭，还有嘎，这。Anyway， 就很嗨，这个牧师也很嗨的啊，这个反正比我嗨，我不会玩吉他啊，然后吉他完了之后，我就想今天大概有特别讲员，结果牧师把吉他一放就开始讲道。你不是当我讲笑话，我不是讲笑话，我真的，我只是不敢提这个城市的名字，因为欧洲太小了，你知道吗？我一提哪个城市大家都知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然后那个完了之后，牧师还在门口欢迎大家，哎呀，拜拜拜拜。哎呀，我在想这个，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教会不会发展。这个教会几十年从来聚会人数不会超过50个，不是没有能人，因为什么呢？跟那天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就是这个教会的，而且他们还派他去读神学。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神学生讲道呢？你怕他讲的不好？我听这个牧师讲的，我不可以讲人家讲的不好啊，那你可以讲，我不可以讲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也应该让神学生去操练一下嘛，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就看到我们明明有很多不同恩赐的，但是我们对吗？我们就不用，对不对？所以第三类恩赐，这就是神奇的恩赐，有医病的，有行异能的，说方言的，分方言的，辨别诸灵的。我觉得辨别诸灵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辨别诸灵，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神，来自于邪灵。你有很多时候真的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是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而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忽略掉。然后第四大恩赐，第四类，就是我认为是叫建造教会根基的恩赐，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恩赐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建立一切的教会都要 这些恩赐，没有这个就建立不了教会。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牧师和教师的恩赐。那先知的恩赐，就那天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就问我，牧师，你今天还有先知的恩赐吗？啊，很好的问题，谁在那里偷偷的笑，我被我听到啊，就是他提的问题啊，真的。那我就跟他说，你搞错了，我说先知的恩赐今天还有，但是先知作为职分，作为一个职务，或者作为一个 title， 我相信今天没有。我很勇敢讲这句话，不然你就听一下，你就听一个，你说为什么，凭什么？你把我找错任何一个人自称他是先知的，你只要听他，你把他历史上讲过的每一次的预言去把它分析，如果没有预言，预言没有应验的，说明什么？说明是假的。我已经讲过，如果讲一半没有应验的都是假的。为什么？任何一个人讲预言都有 50% 的可能性，对不对？那么好，假先知是什么？按照旧约圣经讲得很严格，这些人需要用石头打死，因为他在上帝的百姓中间散布假的消息，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没有人在做这个，他们到处在讲，讲完就走，对不对？也不管到底讲的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今天都没有先知性的恩赐了，现在没有预言的了，所有的预言都是假的。你也要小心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讲给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没有听过台湾的一个预言？多年以前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拉丁美洲的所谓的先知性的人物，他的确有先知性，他跑了台湾走了一圈之后，他就开始发预言，他说台湾马上有经济危机，他说台湾马上有经济危机，结果他就走了。后来他们发现，台湾没有经济危机，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台湾经济非常好啊，没有经济危机啊。但是很快出现的是什么危机你知道吗？是政治危机。为什么？民进党陈水扁开始来了啊！后来人家就问，哎，你这个预言是不是发错了？他说我没有啊，他说我明明祷告当中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花花绿绿。他说他觉得这是美金出现问题了，就所以呢，这个他说台湾经济，他不知道其实绿在台湾代表的是什么，对不对？他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说解释怎么样解释这些预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先知性的或者使徒性的恩赐？今天你知道使徒跟先知这两个恩赐还有，但是他们作为职分没有，因为使徒只限于耶稣的门徒跟保罗，最多加上巴拿巴，再最多加上提多提摩太，你懂我意思吗？那是限于公元一世纪，特别是那些跟耶稣面对面见过的人，经历过耶稣基督。但是使徒作为一个职分没有，不等于说使徒的恩赐没有。什么叫使徒的恩赐啊？就是特别有上帝赐给他一种能力，去开荒布道，建立什么教会，这叫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也是，先知作为职分，我相信没有，我必须很严格的说没有。如果有些人自称是先知，你要让他讲的每一个曾经预言的东西一个一个来对照，如果有不正确的时候，请问他，他自称是上帝的先知，他为什么会有 不应验的东西？但是先知的恩赐有。什么叫先知的恩赐？就他们特别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特别明白圣经的道理，他们特别能够明白在这个时代如何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些叫什么？先知的恩赐。然后接下来提到三种恩赐，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恩赐很明显，很明显有一个人叫 Billy Graham，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我就非常感动。 1978年 Billy Graham 到新加坡开布道会，连续五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开大剧场开五天，开35万人参加聚会，19500人信主。而在19500个信主的人当中，今天很多已经做了牧师了，今天已经很多是做了传道人了，去建立教会，去做宣教士了。我就想到了宋博士，宋博士上帝使用他在中国10年，他除了有疫病的恩赐之外，他还有什么布道的恩赐。所以在宋博士的布道会当中，有千万人的信主，甚至有很多是后来做了传道人的。我自己面对面见过的，曾经给过我很大帮助的传道人当中，就有两个是在宋博士的布道会信主的，包括一个2年前刚刚在温哥华过世的一位传道人，他们都是亲眼见过宋博士，听到宋博士传的福音。因为这些人被上帝特别使用去传扬福音，所以他们是有传福音的恩赐的，而这类恩赐对于建立教会是不可缺少的。然后还有牧师和教师，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每一种恩赐对教会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五种恩赐是在教会的根基的建立当中不可缺少。先知跟使徒曾经作为职分在历史上出现过，但当教会的根基建立之后，这两种职分没有了，但是他们的恩赐还在，恩赐还传流到今天。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就是什么？有分群众的布道，有个人的布道，每一种布道都是重要的，每一种布道都是为了引人到基督面前来的。我就记得20年前，我在1996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20多年前啊，很快的时间，23年前了哇。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去，当时跟我教神学的是一个瑞典的牧师，他本身是一个瑞典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辅导牧师，他也是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本身是一个精神科医生，还在牢里面做过精神病人。他说有人自称说是英国皇帝啊。英国皇帝，所以他怎么样去辅导他、引导他，让他认识到他是个囚犯啊？这个困难，这个很，他就教我辅导学的，他就刚讲到不同的恩赐。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例子，他说他在哥登堡，就是我现在住的城市，就是不是我现在住，就我曾经这10多年前住在很长，住了12年的一个城市。他在哥登堡建立一个圣经学校，那是很多年前。在这个建立这个神学学校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特征，他就把在瑞典每一个专业当中最好的老师请来教，所以他有一门课叫 Personal Evangelism， 就是个人布道。他就找到了一个瑞典当时在 Stockholm 一个最能够个人布道的一个老师来教。结果那天老师学生们都已经做好，下午1点钟开课，学生们都已经做好，结果这个老师还没有到，1点10分还没有来，那他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就出去找这个老师。他一走到他们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开课，然后他一下来经过这个教会的 lobby 的时候，突然他就停下来了，他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到了，而且这个老师在拉着一个老太太在做祷告，他一听原来在做信耶稣的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他说啊 Stig 你知道的， 他说我这个人上帝就叫我传福音的，并不是叫我去教书的。他说我一路上来，我早晨从 Stockholm 5点钟出门，到这个下午1点钟到你们那个教会，我已经带了3个人信主了。我一出门，他说我上了公共汽车带了一个人信主，我一上 X2000 的2000那个最快的快速，在火车上带一个信主，一下火车站碰到这个老太太，一路上跟他从这个火车站走到 Smyrna 走了20分钟带他信主了，刚刚做完决志祷告。上帝把恩赐给不同的人，上帝有一些人，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随便说你们有什么恩赐啊！我说这所谓恩赐，有的时候是很强的表达的。有人说我有布道的恩赐，结果他从来没有带人信过主；有人说我有教导的恩赐，结果他带领什么聚会，这个什么聚会就没有人参加。啊，有人说我有劝化的恩赐，他每一次劝别人，人家就哭着走掉。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发现自己的恩赐。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恩赐的出现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教会。你有什么恩赐你知道吗？
大家好，我是娜娜，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在这边做 MC， 心情有点复杂啊。 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很大。我想了很久，我说那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想到在几个月前李牧师曾经分享到有一位姊妹，她呢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企业遇到了很大的状况，所以也殃及池鱼。她的工资呢也是降到了北京市的最低的工资，也就是一个最低的保障的一个工资。但是呢他依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经历神，一直在寻求神。神没有让他走，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坚持了十个多月。等到了最后呢，凭着信心他还是在做十一奉献。到后来他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偶然间发现呢新的工作给的薪水是之前的十倍。那这位姊妹呢就是我。但是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接下来的事情。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啊，当我们收入少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容易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当我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多，内心呢也就开始挣扎，最初的感动感谢很快的也被工作的这些忙碌就被淹没了。那收入的增长和忙碌的程度其实也是成正比的，经常的加班出差让我也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听讲道，甚至也没有办法做出十一奉献，所以也给自己做了一个没有做十一奉献很好的一个理由。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二维码扫的时候也不是很成功，所以我也跟自己说没关系，我攒着一起给吧。那然后呢几个月就过去了，需要奉献的数字也是不断的一个积累，后来发现一个不留神超出五位数了，心里呢就有更多更多被割肉的感觉。那尤其是刚从很多个月的这种穷困的一个生活当中才刚刚的走出来。但是今天呢我非常有感动跟大家来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相信也是神给我以及在座有跟我同样经历的弟兄姊妹一个提醒。神从来都是信实的，给我们的丰富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但是我们却欠了神仓库里的粮。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真的感谢你用我们能承受的部分一点一点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你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你是监察人心的神，求你指教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出发。求你也祝福那些跟我有相同经历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时间，当他们把那当纳的十分之一补上的时候，你也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那上好的福分给他们。以上祷告不配，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